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5月24号，公元2012年7月1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迎接达赖喇嘛到访；西藏安多藏人隆重庆祝达赖喇嘛尊者华诞；台湾游客披露拉萨自焚场景及军警管制；又一名西藏僧人被毒打致死；中共强征藏人土地新建旅游设施污染环境；西藏学生在多伦多中使馆游行示威。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奥马尔·阿卜杜拉的邀请下，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12号抵达克什米尔邦首府斯里纳嘎。达赖喇嘛尊者今天7月12号抵达印度北部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府斯里纳嘎，在机场受到了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奥马尔·阿卜杜拉和该邦旅游部部长阿旺仁增的热情迎接。在下榻的尼赫鲁酒店前，达赖喇嘛受到了当地藏人穆斯林和拉达克民众的欢迎。按照行程，达赖喇嘛尊者将于本月14号出席由当地哈瓦尔藏人穆斯林学校主办的特别欢迎仪式，并接见当地藏人穆斯林团体，发表公共演说。据了解，达赖喇嘛曾先后于1975年和1987年访问斯里纳嘎，此次是第三次行程。在结束斯里纳嘎的访问行程后，尊者将于本月18号前往拉达克首府列城进行传法活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全球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纷纷庆祝达赖喇嘛尊者七七华诞之际，境内藏人则不顾中共的严厉打压和阻挠，以各种方式庆祝尊者诞辰。详细内容请听德谦的报道。
居住在印南的流亡藏人江阳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西藏安都海南州同德县和国洛州麻庆县等地藏人于本月6号开始聚集在阿尼格托圣山脚下，召集500多名骑手进行赛马比赛，隆重庆祝达赖喇嘛尊者77华诞。此外，西藏安都海南州的藏人通过手机发送尊者相片和赞颂诗歌等方式庆祝达赖喇嘛77周岁诞辰日。一名当地藏人通过网络向本台介绍说，在尊者的生日当天，海南各地的民众通过手机相互传发达赖喇嘛尊者的法相和生日祝福词，并发送赞颂尊者的诗歌和歌曲等方式，进行一次既不明显又有意义的庆祝活动。另有一名在西藏安都黄南州的藏人对本台记者介绍说，黄南州同仁县龙武大寺为首的各寺院僧众分别以点燃酥油灯、举行围丧以及聚集在一起到餐馆中点大型生日蛋糕等方式庆祝尊者七七华诞。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两位年轻的藏人即托杰才旦和达杰于今年5月27号在西藏首都拉萨自焚后， 中共当局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随意拘捕和驱逐外来藏人，禁止外国游客入藏等。一位目击拉萨自焚事件的台湾游客近日证实了拉萨被严厉管制的真实情况。一位叫张国义的台湾人于本周二十号在其脸书上公布了今年五月份在拉萨旅游时目睹大昭寺广场上藏人自焚，以及有同伴因在 QQ 上谈论自焚被警察带走等情况和相关照片。这位台湾游客指出，五月二十七号午饭后约一点，他们抵达拉萨的第二天，正在大昭寺广场的八角街买纪念品时，突然听到尖叫声和吆喝声，许多人往广场反方向跑，接着探头一看，竟然目睹了自焚事件。台湾游客张国义公布的拉萨自焚场景照片中，可以看到军警和便衣正用灭火器扑灭自焚藏人身上的火焰，但仍然能看见火光。当时有一名穿着白色衬衫的便衣还拿着长杆走向自焚者身边。大昭寺屋顶和周围有很多民众目睹了自焚事件，也有藏人领着孩子惊慌地逃离现场。张国义强调，随后同伴中有人因为在 QQ 上谈论或发送自焚讯息，警方随即到网吧将其带到住处，带上相关证件后抓走，当场所有人都惊慌失措。这时才发现自焚事件一发生后，拉萨的网络和电话全部都被监控，直到晚上十点多钟，队友才从国安局被放回来。原先被威胁要拘留十五天，还是做劳动服务两年，队友以沉默应对后，最后要他抄一份检讨书才放回来。同时，那两天晚上九点多过后，全拉萨都是军人的声音，仿佛宵禁一般。据说那三天有六百多人被拘捕。公布自焚场景及军警严厉管制等情况，只是希望更多人知道实情。张国义说，这个消息当然是被封锁的，我想大家都有知的权利，但这件事情真的被广泛宣传的后果，就是我一直迟迟不敢在中国时发布的原因。此外，英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负责人史蒂芬尼·布里珍批评中共政府至今未证实本月七号在西藏当雄县发生的自焚事件。布里珍表示，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藏人在当雄县自焚后，中共政府拘捕了很多目击者，但至今没有向外证实这一自焚事件，并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借口随意打压、拘禁和迫害藏人，这充分证明西藏紧张的现实处境。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自西藏被中共武力侵占以来，无数个藏人受害遇难，其中很多人是被军警毒打或折磨致死。近日在西藏昌都又有一名僧人被打死，详细内容请听德谦的报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境内藏人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说，西藏抗区德格县宗萨寺僧人白马诺布于近日返回家乡昌都地区内务蓟县时被德格县警方阻拦，于是这名僧人绕道经过杰古多前往内务蓟县，但抵达内务蓟县与囊谦县交界遭到了中共公安的拘捕。当时中共军警以这名僧人的包中藏有非法光碟和书籍为理由进行残酷毒打，而生命垂危后被紧急送到昌都一家医院中，但经抢救无效死亡。消息人士表示，藏人被毒打致死的情况在西藏随时都在发生，但周围的民众因害怕中共军警的报复性迫害，不敢向外透露有关情况。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中共当局在西藏安多青海湖边以非法手段阻挠藏人经商，并强行征收草场和耕地，修建旅游中心，污染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本台驻英南记者发来消息，中共在西藏安多青海湖周边地区设立的所谓景区管理局，在共和县江西沟乡莫热村成立了二郎建旅游开发公司。该部门不择手段地与当地群众争地盘、抢生意、非法征用土地、修建公安局，同时大肆招商修建旅店、餐厅等旅游业项目。一南藏人丹增向本台介绍说，在莫热村修建旅游业设施的据称是青海省一商业部门，强行征用了10000多亩草场和耕地。自2008年青海省当局设立所谓的青海湖景区管理局以来，他们不择手段地阻挠当地民众的合法生意。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莫热丹巴向本台提供了莫热村村民一致拒绝把草场和耕地转售给所谓青海湖景区管理局的联署信函和当局强行拆毁藏人商铺的照片，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他说，当局曾对被强行征地的藏人牧民们表示，青海湖景区管理局进行的开发旅游项目会慢慢地扩张到青海湖附近的所有村落，而且将会由青海湖景区管理局全权掌控负责。莫热丹巴还表示，早在2009年就有20多户牧民的草场和耕地在当局的威胁、诱惑及打压下被征收，而现在面临同样困难的有30-40户人家。特别是今年5月份左右，当局威胁莫热村民众说，你们将这些事情向外宣传，所以这已经不是卖不卖土地的问题，而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青海省当局大肆捕捞青海湖中的鱼类，修建旅游胜地，废水污水直接排入到湖中，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当局阻挠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青海湖附近经商，而汉族商人却在当局的保护下任意修建商店、酒店等。对此，莫热丹巴表示，这清楚地证明了中共所宣称的民族平等政策都是谎言。据了解，去年五月份，青海湖周遭多个村落的代表曾前往省政府上访，结果被告知修建观光中心是中央军事局的决定。后来藏人们上访至北京，相关部门回应说，中央的这一计划是为了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若藏人们不愿意，可以暂时停止。当地民众担忧，虽然获得了当局的承诺，但早晚都会被赶出自己的家乡。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就读于加拿大的西藏青年学子们于昨天11号利用拉嘎日在多伦多中共领事馆前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共政府高压统治西藏。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多伦多地方分会会长乌坚向本台表示，本周三拉嘎日，多伦多帕克戴尔高校西藏学生自创的西藏俱乐部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联合组织下，当地年轻学子们带领约60多名藏人，手持西藏国旗和各种抗议标语，前往多伦多中共领事馆展开游行示威活动。活动最后在高唱我们会获得独立的歌曲声中宣告结束。乌坚表示，当时西藏俱乐部负责人旺扎向民众介绍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紧张局势和开展拉嘎日活动的意义，并表示年轻藏人有义务带头开展活动，对境内藏人表达同情和支持。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